您各位可能都知道杨小鬼是什么意思啊，从泰国那边传来的一个邪魔外道，说这个夭折的婴儿啊，或者胎死腹中的婴儿把他的某种东西拿过来啊，或者说法师啊把他的魂魄摄取出来，搁到一个小东西上边，说这就那小鬼，你搁到家里头啊，什么玩具啊、零食啊、可乐啊，反正小孩爱弄的东西都给他弄好了，天天给他上香供养他，他就能达成你的愿望。但这愿望往好的说呢，帮助你发财加运；往坏的说呢，帮助你害人、打击竞争对手。这是个邪魔外道。我呢这方面确实知道不少。因为无论是港台明星还是大陆明星，养小鬼的人可不在少数。这只能说这个行业的一种畸形。为什么我说它是邪魔外道呢？您各位可记好了，这个信仰，就我们说的宗教，它和迷信是不一样的。养小鬼属于地道的邪魔外道的封建迷信。什么是宗教啊？通过信仰约束自个儿，达到一定的人生境界，这个叫宗教。什么叫迷信呢？妄想通过信仰啊来得到自己本不该你得的东西，获得不正当的利益，这叫迷信。杨小鬼就其中之一。有人说，老梁，你这期就要说杨小鬼了吗？我告诉大家，这杨小鬼的明星也多，我认识的也多，一时半会儿我还得理理这个头绪，慢慢给大伙说。我接下来陆续几期节目可能就给大伙说说这些啊，所谓涉及封建迷信的里头的门道。他为啥呢？他这里都有深刻的一个社会原因。咱们中国人呢，很多人呢想隔着国台上炕，想不劳而获，想一夜暴富，而这种邪魔外道有时候恰恰符合人的阴暗心理，所以他的社会影响很大。他其实没那么大的作用，但是好多人呢都对这感兴趣。咱们可以好好的呢揭批一下这里边一些行为。那么我刚才说了，杨小鬼的事我知道的很多，所以我得慢慢的把它理出来，需要点时间。今天呢，我们开始呢给大伙说另一个也很厉害的封建迷信的邪术。但这个邪术一开始的时候，它并不完全是恶意，这里头有善有恶。您看我这期题目，您就知道我说的是亦正亦邪，半神半魔，叫什么呢？叫压胜术。有人说不对，老梁，你念错字了啊！你这不对，应该念讨厌的厌吗？厌胜术吗？不是，这个厌压过去是通假字，正确应该念压胜术。可是呢，很多人呢不知道呢，都管它叫厌胜术。什么意思呢？压就是压制，胜就是战胜，就是我通过某种食物加上我的诅咒啊、咒语啊，来达到一种效果，来压制战胜你。或者把不好的运势压下去，或者让好的运势起来，就这个意思，这叫压胜术。那么今天我讲这压胜术呢，从哪儿讲起呢？我先给大伙说一个有历史记载的事儿，你就知道这个压胜术它得多邪乎、多厉害。什么时候事呢？是这个大清乾隆年间的事儿。发生在哪儿呢？就是发生在现在天津一带。这天津一带有个姓戴的人，这个人呢考取功名之后呢，就回到老家呀。他家是天津静海的，就是后来跟霍元甲同乡。然后他在静海这地方呢建了一所大宅子，建的过程呢出了点问题。他这宅子呢属于那种就是包工不包料，请了个工程队，然后料他自己背，说好了呢等到这院墙啊马上就要竣工了的时候给接工钱。可是接工钱的时候呢，说白了这个姓戴的人呢有点这个为富不仁，就说你这也没怎么给建好啊，就是仗势欺人，克扣人家工钱。而当时这工程队领头这人啊来气了，到他家讲理，最后双方还起了点冲突，还把人小腿骨给打折了，出这么点事儿。但后来呢反正少给了工钱呢，他家势力大，人家不敢惹，这宅子就建完了。可建完以后怪事儿出来了。这我说的是大清乾隆年间的事儿吧。此后40年间，他家这宅子那100多口人呢，每隔2-3年就得死一个，每隔2-3年就得死一个。你说谁家隔2-3年就披麻戴孝一回，这谁受得了啊？这白事儿此后40年，一直到什么时候？嘉庆年间。这40年间他家2-3年死一个，2-3年死一个，你说得多倒霉。 说全家人都奇怪，我们招着什么冲着什么了。哎，一直到这个嘉庆年间有一天下大雨，你想四十年了，这个宅子的院墙啊年久失修，这一天一场大雨过去，早上起来一看呢，宅门两边的院墙啊塌了，塌了之后呢，说那找人拾掇拾掇重新垒上吧，也不能大门这进出随便嘛。可是清理现场的废墟的时候发现了一件事儿，在这个宅门两边院墙对称的地基那个位置放着两块奇怪的砖，这砖什么样呢？我给大伙比划比划啊，假如这是那砖，这砖上边啊包着一个白布，这个样子，两边各有一块砖，挺大，上头包着白布，但比我比划着大，包着块白布，这叫什么？您看看，这叫砖带孝。白布不是孝袍子颜色吗？砖带孝，这底下那砖什么意思？就你家专门啊，带孝，就总得死人，这叫砖带孝。怎么回事？当年工程队那人，等这墙竣工之前，不是价没谈好吗？少给钱了，这木匠跟泥瓦匠这家人的人来气呀、啊！你坑我吧，为富不仁，少给我们钱。好，我就坑你，怎么的？就在这两边墙地基这儿埋下这么两块砖，上边扣上白布。这个在压胜术里头叫砖带孝。如果您感兴趣呢，大明年间有本书叫《鲁班经》，你一听这就是跟木匠有关的。《鲁班经》里就讲这压胜术的多种办法，这砖带孝就是什么，专门咒人的，就祖你家呀、啊。天天年年岁岁出事儿，有可能随时死人，带孝吗？披麻带孝吗？所以你看这个事儿，你就知道我刚才说这个砖带孝就是压胜术的一种。您听到这个说啊，那我知道了，好像民间也经常有这样事儿，说木匠盖房你得盯着，尤其上梁的时候看看，别给你动什么手脚。对，这个就是过去压胜术在中国民间流传甚广的一个重要体现。你一听这个是不是觉得这邪门外道？其实我告诉大家呢，这压胜术一开始啊，它不完全是邪恶的。为什么呢？我给大伙说首诗，您可能记得王安石有首诗，叫做“爆竹一声旧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说的春联的来历，就一开始咱没有春联的时候呢，新桃换旧符，就门口搁俩门神，然后像那个画桃符似的，老道给画的，两边一边贴一个。这桃符啥呢？其实就是压胜物，就是用来做压胜用途的东西。后来咱改成春联了，就是一开始他为了干嘛呢？咱现在就贴春联，你看什么财生福地，福生财，生财有道有财生，希望你发财，都是吉祥话。一开始这压胜术呢，最主要是希望咱日子好起来，厄运尽快过去。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你看，这个马上这个端午节就到了，端午节咱都知道这个查那个艾蒿啊，这其实也是压胜，喝雄黄酒也是压胜，八月十五吃月饼，正月十五吃元宵。这些习俗，所谓月饼元宵，包括你家里有时候放个铁八卦呀，咱有的人身边带个铜钱，那铜钱不是能过去封建社会正式流行的，也有叫花钱的，上面写着天下太平，岁岁平安，出入平安，包括你开车这块搁个平安符平安咒，那都是压胜之物，他希望你呢运气好的。但是这个东西有正向利用的，他就有反向利用的，你把你正向利用是希望发生好事儿，或者压制住不好的事儿，反向利用是啥呢？我让你有坏事儿，我让你运气不好，更加糟糕。哎，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说，有正必有邪，有神就有魔。所以这压胜术后来发展发展呢，它很多时候就变味儿了，就变成害人的了。咱们有的朋友熟读《红楼梦》，《红楼梦》里不就有那么段吗？很有意思，说这个宝玉啊。和这个王熙凤俩人突然间无缘无故的头疼的厉害，哎呀都受不了了。这贾母一看这疼孙子呀，说赶紧找那个当年他不认过个干妈吗？就在道观里有个道姑姓马，马道姑，当年宝玉认识当干妈，让他干妈来给看了，说这马道姑那就神婆呀。马道姑看了一看，搁手指头在他俩脑门上画画点点，没问题，你放心，这就一点小毛病， 邪神我给你驱走了，喝点水发发汗，注意啊，拜一拜大光明菩萨，然后长明灯里多添点灯油。说完了，这贾母呢就觉得跟着马道姑也熟了，平常不少给道观奉养，就没给赏钱，也可能一时疏忽。这马道姑就来气了，老儿的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好你个老太太，我保你大孙子长命百岁，给你帮这么大忙，你连个赏钱都不给。这马道姑就来气了，他干了件什么事呢？他把那赵姨娘叫出来了。赵姨娘您各位知道吧，赵姨娘是探春的母亲，是贾政的姨太太，咱都说在这个大宅门里人家王夫人那是老大呀。这赵姨娘有时候挺受气，觉得自个儿的女儿儿子不受重视，所以心里有怨气。哎，这马道姑专挑这有缝的鸡蛋下去，把赵姨娘找一边来了。你不是恨她吗？不恨王夫人，恨贾宝玉吗？夺了你的宠爱，我告诉你个办法。你不也恨王熙凤克扣你每个月的银两吗？拿出俩小纸人，在纸人上写上王熙凤跟宝玉的生辰八字，你把这纸人啊掖他俩住的床被子底下去，剩下你什么都不用管了。那赵姨娘进出那多方便呢，把俩纸人掖上了。这边马道姑在那做法，哎呦，我这宝玉头疼的更厉害了，都不得了了。你看这就《红楼梦》里写的，说明这马道姑啊对压胜之术很厉害，那俩纸人就是压胜的物东西。后来这马道姑犯了事儿呢，官府查抄他屋子，发现在屋里找出很多奇形怪状的，比方说光屁股的小木偶人啊，比方说这一块铜镜啊，那一块八卦呀，还找到若干个草人，有的草人头顶戴箍，有的草人胸口插针，有的草人手上扣着枷锁，这他不定咒谁呢。就说这马道姑干这事儿啊是个惯犯，是个老犯，不是一年两年了。你看《红楼梦》这个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大百科全书式的有史诗意义的小说里头都有浓墨重彩这么一笔，足可以见压胜之术在中国民间流传范围的多广。说到这儿有人说明白了，我知道有的这个请些邪魔外道的神婆神父干嘛弄些扎纸人的事儿，确实这种事儿啊在中国古代典籍里记载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你包括野史里头，往早了说吧，当年这个武王伐纣平定天下之后呢，周朝就建立起来了。可是唯独呢有一方诸侯，就这人叫丁侯，他不肯归顺。姜子牙想什么办法呢？把丁侯这画像搁到这块，然后顺着画像脑袋那儿、胸口那儿、脚下射了三箭，丁侯在那边就整个人就翻翻烂滚，疼的都不行了，说你归顺不归顺？我归顺归顺。好，他答应归顺了。姜子牙一天拔掉一根箭，一天拔掉一根，三天之后这丁侯活蹦乱跳的给投降来了。你要是看《封神演义》里头也有这一笔，就后来那财神爷赵公明骑黑老虎那个打仗厉害，代表纣王打仗谁也打不过他，怎么办呢？请了昆仑山散人陆亚。原来我讲神话体系的时候讲过，这陆亚道君很厉害。陆亚说收拾他呢不用上战场，你这样把赵公明的八字要来之后呢写在纸人上，然后把这纸人蘸上血往这一立，陆亚从身背后把个葫芦摘下来往这一立，陆亚口中念动咒语，请宝贝转身，葫芦啪喷开之后一股黑烟，然后记起把飞刀唰把这纸人脑袋就砍下来了。那边赵公明在帐里正在每个字喝酒，突然一口鲜血喷出来，躺着就死了。这个就是神话里头对压胜之术的一种比较邪乎的说法。后来这陆亚这个葫芦还起个作用吗？那不是杀妲己吗？这些士兵刀不手要砍妲己，妲己冲他一笑，哎呦，回眸一笑百媚生啊，那真是狐媚透顶，哪个男人都下不去手，谁也下不去手咋办？又是陆亚道君祭出葫芦，请宝贝转身，把妲己脑袋砍下来了。所以这是你看神话里描写，那么历史上正史里边也有对压胜之术细致的描写，其中比较早的呢大伙知道那个典故吧，叫金屋藏娇。金屋藏娇呢就是汉武帝刘彻呀六岁，这个陈阿娇呢八岁，其实他俩什么关系呢？你要拎起他是他姑姑， 但那时候人这个伦理没有那么细致，最后他娶了嫦娥叫进宫，打小是俩人一见面说他跟你当老婆好不好啊，汉武帝说好，我要娶了他我就建一所大金屋子把他搁到屋子里，哎，金屋藏娇，他叫陈阿娇吗？所以你看凡是叫阿娇啊，就后来结果都不太好，您后来也知道有这个门那门也有阿娇。这个陈阿娇呢岁数一天天大了就失宠了，宠上谁了呢？汉武帝宠上大将军韦青他姐姐平阳韦子夫。宠上韦子夫之后呢，阿娇受冷落，阿娇一来气想个办法，找了个术士干嘛呢？整个小木头人埋在哪儿咒他，就咒韦子夫你早点死。这个事儿呢是西汉时期啊，这种压胜之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时候，渗入皇宫内部斗争的一个体现。他最后发展剧烈到什么程度呢？武帝宠臣这个江聪啊，就害怕这个太子刘据当上皇上之后啊，讨厌他，怕他没好下场，他就在武帝面前诬陷太子刘据，说这刘据想早点继皇位，哎，在家里埋小人啊，使巫蛊之术啊，其实就是压胜嘛，咒您早死，好早点继位。结果这个汉武帝就误会了，把自己儿子逼反了，逼反了之后太子刘据死在战乱当中。结果后来汉武帝醒悟，我这不混蛋吗？我冤枉我儿子了。结果这个事件史称巫蛊之乱，它是直接造成西汉由强盛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来虽有宣帝中兴，但是汉朝这个汉祚之将尽已经挽不回来了。所以你看这是汉代巫蛊之祸。你现在咱们有人说那东南亚什么什么这个又养小鬼了又下降头了，我告诉大家那不是什么泰国的东西，都从咱们这个中国传过去的，只不过到那边它包装形式有所变化，根上都在我刚才说的压胜之术巫蛊之术上。你看历史再往前走，大唐武则天的时候，武则天不有那么个例子吗？你听着也挺血腥，武则天当时为争宠，在这唐高宗李治面前呢，他陷害王皇后。怎么陷害呢？武则天生个女儿，王皇后假模假样来探望，当然这都塑料姐妹花，那互相之间你争我夺的，尔虞我诈。结果王皇后探视走了之后，这是野史啊，说武则天一狠心把自己女儿掐死了。有人说虎毒不食子，有那么狠吗？我告诉大伙儿，你生的不是儿子，对于你在后宫争斗你不占上风。第二个，这个人要是心狠下来呀，那可没有食不食子那说。你想他恰恰利用了虎毒不食子这个，把自己女儿掐死了，又是王皇后探视之后，唐高宗李治就觉得这王皇后也太狠了，把朕的爱女啊，武则天武媚娘的女儿她给弄死了，皇上肯定这么想啊。那之后这王皇后越来越失宠，王皇后没办法联合另一个妃子萧淑妃，两个人呢就给武则天使上压胜之术埋小人。后来这事儿呢，武则天通过各方面呢举报什么的，结果这个当时的唐高宗李治来气了，就把王皇后打入冷宫，把萧淑妃也打入冷宫。这是历史上一段呢很有名的后宫争斗。你再到大清的时候呢，咱们很多人看过那个康熙王朝里边那个大皇子大阿哥胤禓，那不是二太子胤禛是当朝太子吗？他俩之间争，这个胤禓呢就找了一个会念咒的蒙古喇嘛来咒这个太子胤禛。这事儿呢被三皇子给告发了，把康熙气的这九子夺嫡一个有名场面。康熙决定把这个大阿哥胤禓劝到宗人府去终生监禁。就中国历史上这种啊权力斗争的时候，不止一次诉诸这些巫术，所以压胜之术呢在里边反复的得到使用。当然历史往前推进的时候呢，这压胜之术一点一点的呢被其他的各种巫术啊包括尤其道佛都起来之后，这种宗教的势力那比这邪魔外道势力要大。所以后来一点点的这压胜之术呢转移到什么上来呢？很多转移到前面我说的那个砖代孝，就木工泥瓦匠这行当，就从建筑这角度来咒你。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从好的方向发展。我给你讲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您知道都江堰吧？哎，到这个四川旅游去那几乎是必看都江堰。都江堰怎么来的呢？熟读历史的朋友知道，说是原来大秦还没一统天下的时候呢， 秦下辖的这个蜀四川这地方的郡守李冰，带着他儿子李二郎、李老二俩人呢，建造了一个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这个都江堰呢，天旱的时候就放水，水大的时候呢，它设立水闸，也就是说让你这地方旱涝保收，使蜀国呀千里沃野。为什么叫天府之国呀？就从这儿来的。所以这还有不少有意思典故。李冰啊，干的累了，他儿子李老二、李二郎跟着干。你想呢，兴修水利到哪儿呢？你督察都得背手站着呀。后来给李二郎呢，在灌江口这儿修了个庙，纪念李二郎。说这别让他站着了，他兴修水利，他站一辈子了，让他坐着歇一会儿吧，给他整个座。所以他的雕像是坐到那会儿，坐到那，这李二郎习惯呢，把这右腿放在左腿上头。哎，您知道这叫什么吗？二郎腿啊。所以为什么叫这叫二郎腿呢？纪念李二郎，李二郎这腿翘到上头，这叫二郎腿。而且这李二郎后来相传呢，就是天上那个，您知道二郎神吗？杨戬吗？说他为啥？你听杨戬叫什么？灌江口二郎神，显圣真君。二郎神三只眼，说这李二郎也三只眼，要不能看到水底下，这边气候什么都能看着。所以这是二郎腿的来历。这个都江堰呢，修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各种各样不吉利的事儿。你想着那么大的水利工程，这儿塌方那儿死人，常有的事儿。说这个时候呢，请了一个能人，谁呢？公输班。公输班是谁？您知道，就是鲁班呢。咱们课本里都学过吗？公输班九设工程之机变，子墨子九聚之。公输班当时就是第一流的能工巧匠。说当时在都江边上呢，建了一座张仪楼。咱这张仪是谁呢？苏秦张仪。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六国，当时是属于苏秦讲合纵，他讲连横，那是秦国的大功臣，建所张仪楼来镇都江堰。怎么镇的呢？这个公输班呢，在张仪楼的横梁顶上挖了个小槽，哎，就是房梁挖个小槽，小槽里放个什么？一个小木人，他自己雕小木人。小木人呢，这两个肩膀啊，各放那么一粒稻子，就种子，小稻子儿放着，干啥呢？保持平衡，让这木人不倒。这木人特别小嘛，所以当时呢，他还念一些谶语，叫什么呢？叫木人不倒，水不进蜀。就说这个木人只要不倒下来，你放心，都江堰永远不会在蜀地上发大水，不会有什么决口啊、灌堤啊这些事儿，不会有。而且他以千年为誓，就千年不倒。但这事儿怪就怪在这儿，历史往前推进一千年，到了大唐中期，都江堰出事了，决口了。什么原因呢？这木人倒了。这木人其实就是正能量的压声，希望你好起来，希望这地方别发水。怎么倒了呢？这一年呢，蜀地这地方出了鼠灾，就老鼠遍地都是。你说这老鼠它吃粮食，它管你在哪儿都抠出来，跑到房梁顶，发现这木人肩膀头呢两粒粮食，这俩耗子把粮食叼走了，这木人啪嚓就倒了，完了蜀地大水灾，都江堰决口。所以这个事儿呢，当时的大诗人杜甫，你也知道杜甫在成都有草堂，他在这住过呀，他知道这事儿，他写一首诗，其中有两句叫什么呢？叫自古虽有压胜数，天生江水只流东。就你虽然那时候鲁班你给弄了压胜树保佑他，可是这个东西一千年过去了，你保不齐呀，你保不了那么长时间的。你看那时候是压胜树是正向的。说后来为什么说是你刚才说那专带孝，怎么这边邪事越来越多了呢？哎，它跟什么有关呢？就是这个过去这木匠啊，他地位很低，木匠泥瓦匠都社会底层，他干活过程当中呢，不仅呢被监工，哎，又鞭打呀，又棍锤的，东家呢让他来干活呢，经常克扣他工资，所以木匠这日子很惨。而且呢，这木匠有的劳累一辈子，他自己都住不上个像样房子，这就我们说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所以他心里有怨气啊。你想原来有首诗怎么写的？叫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淋淋居大厦。 你这位一天人也不沾泥，读书人当官的，你住的好房子豪宅，我这一辈子建这么多房子，你现在不也有吗？农民工说，我建那么多房子，在这城里没有我一处房子。他这道理吧，一方面确实社会贫富差距比较大，在另一方面呢，他也体现了现代社会啊某些时候是一种分配原则和人的一种正常心理，就谁看别人好吧，心里也不是很舒服。这个道理就跟什么呢，你单位那个财会会计给你发工资，你就发现这会计专门跟你作对，今天这个啊迟到了扣你多少钱，这个报销不对啊，发票拿回去重新来。因为这钱呢他是要给你发的，他不是发自个儿的，他多给你发就如同少给他发一样，他心里恨得很。所以你看很多人对单位的会计都不满，认为会计有变态心理，其实这不是变态，很正常心理。那这木匠一看呢，我建这么漂亮房子你住，我都没住的地方，他心里也有怨气，再加上阶级压迫贫富差距，所以有的木匠呢在跟这个雇主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心生怨气，他就要在你这房子这块使点邪门八道的。什么邪门八道呢？就刚才我说这个压胜之术。这个压胜之术有特点，你得是自己盖的东西你才能使上，你不能在别人盖上使。刚才前面我不说吗，这叫专带孝，还有别的各种各样方法。你比方说这个在房梁上啊放俩小木人，俩小木人在顶着，就跟摔跤似的给你放好了，你这屋里头天天你记住，家里也干仗外头也干仗，一年到头不得消停。还有的呢放上一个笛子，旁边呢搁把锥子，就说你家这日子过得千疮百孔，扎的到处都是窟窿眼。还有的呢给你搁一张白布，上面搁那个红墨水撒一圈，你家保准这有病那吐血好不了。还有的呢搁个漏斗，上面搁把沙子，告诉你家里漏财，你干什么买卖赔什么。各种各样方法，从恶毒的诅咒你这个身体出事的，家庭破败的，买卖赔光的，官司缠身的，什么都有。所以这个你看看民间故事里那更花花，什么样都有了。但是这里头呢可有一样，就你使这招管不管用呢？管用。鲁迅先生有句话嘛，叫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是有限。就是如果一旦这主家呢积善成德修行，那你就管不着了，你这就不好使了。还有的呢，你坑人一旦被人发现了，人家收拾你你就完了。你看这里头有很多呀，过去笔记体小说里头经常提到的一些事儿，我给大伙说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吧。这也是我们有时候说书的素材啊。讲的是呢，大明永乐年间，江南常熟这个地方发生的事儿。常熟这儿呢，有个人刘二爷。这刘二爷呢，虽然不属于顶级富豪吧，也算是当地啊有点名气的富户。干啥呢？家里开两个店铺，一个是卖肉的店铺，一个是卖绸缎的。就家里头呢也住着大宅子，挺好的。这一天呢，他突然发现邻居家呀也起了一栋宅子，一看他那宅子上面呢多接出一块来，比他这个自己这个卧室高，他心里不痛快。因为这有钱人他迷信这玩意，他争风水，你这比我高啊，太阳从那边出来先照着你后照着我，这可不行。他就想在自己住着房子上头接一层阁楼，但是这阁楼也不大啊，工程量并不大。这刘二爷说托人找着吧，找个木匠来给干来。找谁呢？他家附近呢有个木匠姓孙，家里大排行行六，那时候也没名字，就孙老六。把这孙老六叫来了，说你看我这工程怎么弄。孙老六说，这个二爷，您这屋啊加阁楼，我看了一下呢，我得干半个月，干十五天。十五天是这样，每天呢我早上就来干来，然后干到天黑我再回去，我给您加班加点，十五天以内肯定完成。您一天呢管我中午晚上两顿饭，吃什么无所谓啊，管饱就行。说您要多少工钱呢？说整个半个月下来啊，您给我五钱银子。啊，那你可得干好，干不好我可扣你的。行， 双方很快就谈妥了。谈妥了这么着呢，这孙老六就来了，开始干活。一看呢，头一天这两顿饭呢，白菜啊，豆腐啊，都素的。哎，为了挣钱，吃饱就行呗。一看这儿有馒头，有粮食，可以了。从第二天开始呢，有仆人过来，肉铺的人过来，说：“老爷，咱上回进那批肉啊，您看看。”到那一看呢，有的肉不太新鲜。咱说这刘二爷做买卖吧，还算规矩。说这个肉不太新鲜，咱又卖给人家，人是不是说三道四啊？也没坏，一闻也没味儿，拿回家来吧。家里厨子说：“老爷给您做着吃。”这刘二爷一想嘛，我也不爱吃这，这么着，咱那孙老六那木匠饭量大，做给他吧，反正也吃不坏，也不算是说是那个坏了的肉，就这么做了一顿肉。这几天每天都炖点，每天炖点给这个孙老六吃。孙老六一看，呀呵，刘二爷好心呢，本来天天都素食，啊，这两天有肉了，挺高兴，吃啊喝啊，连吃了得有个七八天，吃了个肚圆，挺好。那么这一晃呢，这半个月就快到了，快到了，这阁楼啊，就剩最后房梁那一块没做了。这孙老六说：“二爷，咱们之前不说了吗？我这上梁之前呢，你们给我接工去，您看看有没有毛病。”二爷上去看看，搬着梯子瞧瞧，挺好，挺好，还可以。接工去吗？让张文先生过来，给结了4000银子。哎，孙老六不干了，二爷，您这可不对了，我哪点差着您这？是这个活没给您干好啊？还是我怠工了怎么着啊？您怎么少给我1000银子呀？1000银子您不当回事，我们这拿回家得上有老下有小呢。二说我跟你讲道理，来了你可说每天吃什么都行，对吧？我连着七八天可给你炖肉了，这炖肉不花钱吗？这炖肉不香吗？炖肉你没吃吗？这几句话一说，这孙老六气的，我也没向你要肉啊，你愿意给我加的，谁家那肉，谁家那钱是大风刮来的，给你家不要钱呢？你连吃我七八天炖肉，我要你1000银子算多吗？我这厨子还有人工呢。这孙老六本来想争，他一个穷木匠跟刘二爷这种富户哪争得了啊，打碎牙往肚里咽，行了，不吱声。最后一天上了房梁，把梁给上上了，完事以后拿着4000银子就走了。哎，奇怪的事就出了，从这一天竣工之后，这二爷这买卖就不顺，而且不是一般的不顺，你别人不顺说赔点钱就算了，他不是，他吃官司。你比方这肉铺来说坏了，人家有用户来找上来了，说前两天从你这儿买回猪肉吃完了，人得病了，病够呛都要死了，说什么反正大夫说你是豆猪肉里边有猪囊虫，不能啊。你想这刘二爷那肉差一点他都拿回家了，他怎么可能这豆猪肉害人呢？可人家盯准了，没过两天那边绸缎铺出事了，说有人找来了，大户人家家里丢绸缎了，在你这儿找着了，你是不是跟盗贼合伙啊，嚣张啊？这个过去绸缎铺可常有这事儿。您知道以前我讲过一事儿，大北京这个八大祥在这个前门那块儿，那不就是这么小偷，他怎么偷这个绸缎铺呢？他有个办法，他进到这个绸缎铺里边专赶中午，那伙计啊困得直点头，他进去东看看西看看呢，从墙上摘下两匹布来夹到这儿往外走。比如说你这么给偷走了，人家伙计白吃饭呢。对，走到门口这伙计，你干嘛？你这不，他把这布拿起来就放到台上了。哎，大爷，您看这布成色怎么样？我半价给你，不，我再往低了，打3折给你。这时候，这伙计就以为什么呢？这准是偷了人家布到我这销赃来了，要不能半价3折就卖给我吗？去，谁知道你布怎么来，滚，这你不要有的是顶着，夹起布他走了。走了屋里这俩伙计还聊呢，你看看这不知道谁家倒霉让他偷两匹布到咱这销赃来，你说这他谁倒霉让他偷了，呀呀，就咱们家的墙上丢两匹，你看 这是当时小偷一个办法，就是那个时候偷完赃物啊，尤其是绫罗绸缎，到绸缎铺销赃也常有的事儿。也不怎么着，刘二爷就倒了霉了。人就说你这店里这布是我们家丢的，你知道这个事儿啊？说那冤有头债有主，还调查不清楚吗？调查这过程你可遭了罪了。过去那县府哪有像现在这个证据整的那么准呢？今天把刘二爷叫去，明天把他伙计叫去，这通折腾，再加上这些衙役狮子大开口，趁机敲诈勒索，那不死扒层皮呀！所以为什么过去你看，咱说这个《朱子家格言》里讲那么句，叫“居家戒争讼，讼中则凶”，就你过日子挺怕这打官司的，打官司打到最后，你就赢了，你也得扒层皮，讼中则凶，它是件凶事，不是件吉利的事儿。所以这些天再往后你看着，今天肉铺出事，明天绸缎铺出事，就都是打官司这事儿。哎呀，这刘二爷就奇了怪了，说我这么些年都没碰一件这事，为什么这短短的一两个月净这事呢？他就怀疑是不是有谁咒他了。他也想到说这孙老六啊，这木匠是不是给我下套了，但是他不知道从哪儿来，也没证据。这时候他老婆说了，这个掌柜的，我娘家哥哥呀认识个老道，据说他能破这些邪祟之术，你请他来给看看。就这么的呢，把他大舅哥找了，他大舅哥又找这老道，这老道呢姓张，张老道来了呢，在屋里转了一圈看看，就盯上这阁楼了，说你阁楼什么时候修的？刚修完呢，一个多月前吗？毛病恐怕就在这儿，你把梯子给我搬来。家人把梯子搬来了，这张老道顺着梯子爬到阁楼最顶上，在房梁上用着手糊了。房梁正中着，他摸到一个小凹槽，伸手一掏，在里边掏出啊一卷白布来。这白布一看里头包着一个东西，他把这白布打开拿下来，大家一看才明白，这白布里包着什么呢？一个小木头人。一看这个雕的胖瘦啊，跟着刘二爷这员外挺像。这小木头人身上缠着什么呢？缠着头发，一圈头发。张老道说，二爷您看着没有，这个就是那木匠给你撕的压胜之术，这叫什么呀？小木人是你上面缠头发，说明你啥？官司缠身，头发丝吗？官司缠身，你断不了打官司。嘿，刘二爷气的，我说好你个这孙老六，你害我啊！我找他去。等会儿，凡事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二爷，您是不是亏着这个孙老六了？二爷一听啊，哎，有点脸上挂不住了，说这个道爷，我不瞒你说，确实是这么一回事，就把前头炖肉啊抵着一钱工钱这事说了。你看看这事儿啊，你都说人家恨你，那工钱是工钱。人家也没向你要肉吃，那这么着吧，你把这个孙老六叫来，当面教育教育他，把你们这冤仇给化解开。但同时呢，你这样，你给支个炉子，炉子上面搁个平锅，平锅里放点油，把这小木头人啊放在油锅里头，就叫生煎这木头人。那边呢，把这孙老六叫来了。进来了，刘二爷说：“孙老六啊，我找你啥时候你知道？”二爷，我哪知道？您有什么活？没有。你看看这件东西是不是你他妈给我放在我房梁的？孙老六一看，脸马上就红了。这不是，不是，肯定不是。旁边这张老道说了：“孙老六，你咬定了这不是你放的啊？我发誓，绝对不是我放的。好，来，加火。”火点着了，就把这小木头人啊啪扔到这油里头了，然后拿着锅铲翻来覆去，这叫生煎小木头人。嘿，没煎有一两分钟，只见旁边这孙老六啊扑通就坐在椅子上，脸煞白直冒汗，不一会儿捂着心口喊疼啊疼啊，不行了，受不了，道爷我服，是我是我。他的压胜之术被人发现了，生煎木头反噬自身，他受千刀万剐之苦，没办法承认了。张老道把这木头扒拉出来，行了，你呀、啊、犯了错得知道认，这事儿呢你是用邪术害人， 可有一样啊，他这冤有头债有主，也不完全怪你呀、啊。这刘二爷确实有做的不对，所以我叫你来呢，我们这出家人好生之德，冤仇一解不一结呀、啊。你双方把这扣解开，哎，你呀给刘二爷道个歉。这孙老六翻身跪倒，二爷我再也不敢了，是我不对。刘二爷一看借坡下驴吧，一伸手把他扶起来，哎，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孙老六说，二爷您看，您再需要我随时叫我白给您，我说不，你再来我顿顿好酒好肉工钱照给你看。这事儿张老道来用自己的法术解了压胜之术的邪祟，这事儿算有个圆满收场。可见你啥事儿啊，进一步退一步啊，你都得留点余地，你别把事儿给做绝了。我说的这很多朋友说，老梁听你说的怪吓人的啊，这咱现在有没有这压胜之术啊？也有，只不过呢跟原来不一样了。为啥？科技进步，大家对这个鬼神邪祟啊渐渐不怎么信了，这压胜之术呢在这个木工这范围之内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呢也有出现什么呢，你看有的这个现在地产商啊盖大楼的时候，尤其是地基的时候，往往在里边买点东西。有的时候我见过有埋小马车的啊，有埋一把剑的，还有埋鸭子的。您知道为什么埋鸭子吗？他认为这个地方有些邪祟的东西，埋鸭子，鸭谐音就是压，就把这股邪祟压住。你看现在地产商也有信这，他跟信风水是一回事，但可有一样啊，你现在这房子盖完了商品房卖谁你也不知道啊。所以过去的木工是我知道是你家，你跟我有矛盾我就害你，现在你在那里买点啥你知道是谁买的商品房，没准你爸爸买去，你害自己家里人，对吧？所以现在这种事越来越少了。但是像在里边呢埋上一个鸭子呢，说镇镇邪祟这事儿呢也确实有。但有一样，有的地产商缺德，这地方原来就是个垃圾场，原来就是一个化工厂的废墟，你说你在这地方你不通知各个商品房买主你就建这房子，你是不是缺大德了？要这种情况别说埋一个鸭子，你把全聚德埋里头这不管用啊。所以干什么事啊咱还得凭着良心。这个压胜之术用到正向激励自己祈求好运没问题，用到邪祟方面啊那就是害人，那就是不正当获利，在这一点上你是得不到好报应的。所以就说咱做事得凭良心，什么事留点余地，害人别害到底。所以您记住咱们传统的文化里有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什么呢？叫手下留有余地步，胸中养无限天机。